大家好， AAPI 这个月呢对我们在美国的亚裔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自己本身呢是30多年前我父母从台湾我们移民过来，刚到的时候呢我的英语也是还不够好，所以呢还要上语言学院，半年以后呢才正式进入美国的高中。很巧的是这个美国的高中呢就是现在我服务的我教学的高中，叫 San Gabriel Academy， 这是我的母校。20多年以后呢回到我自己的母校来教书。说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在我教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因为有3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学校非常多元化，就像洛杉矶一样，洛杉矶有140多个国家的人住在洛杉矶，那我们小小的一个学校呢200多个学生就有30多个国家的学生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制定了有一个国际日。这个国际日呢就是整天我们就来办一个活动，鼓励所有的学生穿上他们自己国家的不同的传统服装，然后呢让他们做他们国家传统的一些舞蹈表演或是歌唱的各种表演，让大家能够更加的认识彼此的文化背景。午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国际大餐，一个自助餐，我一般呢都会去张罗这些食物。有一年呢我去张罗食物的时候呢，还是在一个快餐店，中餐的快餐店，我刚刚进门，门口站了一位美国的老白人，他一看我进门口他就冲着我就骂脏话。我就往他那看了一眼，我说这个人为什么骂我，我心里想着，我就问他，我说对不起先生，我对你做了什么事吗？他又再骂我了一次。他骂我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明白了，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所以我就去买我的东西然后就走了。我也没有跟他起任何的冲突，因为毕竟不仅我是老师，我也是基督徒，我们都是讲爱的。至于这个种族歧视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够认识，认识以后不想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就像我刚刚讲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位先生根本就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就冲着我骂，他骂了脏话以后叫我滚回我的国家。但是他们这些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道我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了，这里就是我的国家，虽然我是别的国家的移民，虽然我身上流的血是别的国家的血，对吧，我是中国人，但是这个美国就是我的国家，我们也是美国的居民也好，公民也好，我们都在这儿成家立业。所以呢在 AAPI 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这个月份，我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亚裔能够出来在一起分享故事，让别的种族的人更加的理解我们，不要让他们对我们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一个给我们定型在一个，就是说哦，你们中国人就是怎么样子，日本人就怎么样子，韩国人就怎么样子。大家好，我是尤建瑞，我是 San Gabriel Academy 的老师。在美国好像我碰到一些朋友，他们一知道我是美国的高中老师呢，他们就好像很惊讶，好像没有见过啊，怎么会和华人可以做美国的高中老师。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个谜啊，在美国你大学4年读完以后，再花多1年的时间把教学认证给读下来，英文叫做 teaching credential， 那你就有资格可以在美国的学校做他们的老师了。可能很多专业人士们啊，你们在自己的国家还在移民来之前呢就已经是你们那个专业里面的杰出人士精英，或是你们自己本身也是老师，但是由于刚刚移民过来可能英语不是特别流利，你们可能会以为哦，我这个是没有机会还能在美国教学了，其实并不然。尤其在洛杉矶这个城市呢，我觉得我自己就碰过，还有包括我现在本身的这个同事们都是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啊，甚至有些人英语还口音还有点重，但是呢只要大家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你还是有机会能够向大家分享你的专业知识啊。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在我的学校是负责国际学生，那我们的国际学生来自30多个国家。有一次有一个黑人学生刚刚从非洲过来的，他来的时候呢不知道黑人剪头发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发廊，所以他去了一般的发廊人家不会给他剪，就从学校就离开校园去找发廊，结果弄到失踪。但是他不知道美国学校的校规，我们学校上学的时间你是不可以随意离开校园的，那由于他刚刚从非洲过来他怎么会知道呢，所以他想说我去剪个头发什么大不了，可能在非洲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弄到我们的校长副校长都飞奔出去到处在寻找他，后来他自己乖乖地走回学校，我们大家就松了一口气说，哇你刚刚跑去哪儿了，我们大家找你都快找疯了。他说没有啊，我就去找个发廊剪头发呀。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才知道原来在美国给黑人剪头发的发廊 叫 barbershop， 并不是我们一般的 hair salon， 这是有区别的。不是所有的发廊都能给黑人剪头发的，因为他们的头发还有发质啊都非常的不一样。说到我非洲来的学生吧，我还有两个非常优秀的，他们都是来打篮球，他们个儿特别高，我们学校的篮球体育方面也特别好，比较强。我们跟像 NBA 的那些明星，像詹姆斯啊、 Dwayne Wade 啊、 D Wade， 他们的儿子都打过球，跟他们学校都打过比赛。我现在要讲这个学生呢，他在两年前已经保送进入南加大 USC， 全额奖学金，他现在在那边打篮球。这么优秀的两个孩子啊，他们两个就像竹竿一样高，但是呢，我发现他们晚上练球的时候，有时候练到八九点，天都黑了。那有一天我心里就想，这个我应该找他们说话。然后呢，我就找他们谈话。其实谈话的内容很简单，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两个个子这么高，在别人的眼里，你可能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孩子而已，高中生而已。你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呢，这么晚的时间呢，你们两个外出呢，应该要小心。我不想跟你说这个事情，但是我必须要把实情告诉你。我不希望你们两个会被警察找麻烦。在晚上看到两个这么高个的黑人的孩子啊，他们不知道你是孩子，因为你们的个子这么高，所以我就要教导他们，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要懂得在美国怎么样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